欢迎大家来到先知识读经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读经班是每3年一轮，而我们这一轮的就业读经班是从2019年的4月份开始，预计到明年，也就是2021年的1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将就业的部分读完。然后呢，从2月开始会进入新一轮的新约读经班。现在呢，我们是在先知书的部分，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了4本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和以西结书，现在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的最后一本，一共有12章。我们会用2周的时间来读但以理书，之后呢就是12卷小先知书。我们会用7周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把12卷小先知书读完，所以呢进度大概是每周2卷小先知书，要给大家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大家会知道说我们现在读到哪里了，我们的时间进度是怎样。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经可以读，也祝愿你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主知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迷人通达。主，我们把接下来1个小时的时间都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上，求你真理的灵智慧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查考。但以理书这一卷比较难解开的书的时候，主就盼望你的灵永同在，让我们心里面得到这亮光，就得到通达。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经文呢，我们在每一次读经班的时候，都会让大家一起诵读。很多的弟，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会背诵这段经文了。那我们在每一次读经班开始的时候，都再一次的被这句经文所提醒，告诉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都是神的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这些话语的内容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了教训，包括了督责，包括了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当我们引导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也就是行神眼里面为正的事情，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预备做这样的善事。如果我们把这个读经者的信念来用平常的话来讲出来的话呢，第一点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并且呢，我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今天我们要读的话，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2000多年前所写的，快3000年前所写的。那神会借着圣经，借着几千年前的话语，对如今的话儿女们同样的来讲话。这些话语对我们如今的弟兄姐妹们也有可以得名造就的。并且呢，我们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听从了神的话，就去遵行神的话的话，这人变为有福。读经者的信念这几句话，对于但以理书来说是格外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但以理读这样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里面要相信，大家要确据说，圣经就是神所纯全无误的话。那但以理书里面，一会儿我们讲到，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很多的大家不太确定的地方，根据历史科学的来考察不太确定的地方。但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无错的。神向我们所启示的是圣经，就是他向我们所启示的完就完全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语一定带着信心。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祷告，知道说主一定会赐福我认真读经的日子，并且呢，主的道因着我的读经。因为我对神更加的认识，就在我的里面，并且在我们的所生活的教会，我们的一群的基督徒的里面，在我生活的社区里面，用来帮助让神的道得到更加的兴旺。我们读经班是有要求的，首先呢是要求来到这个读经班的人呢，一定是信徒受浸，并且有意研究圣经的基督徒和预备的。我们要求参加的人都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信念。有信心的来读圣经，如果没有信主的话，读的时候没有存着信心去读， 读出来的时候，读的时候竟然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求来读经上读经班的一定是信仰。我们也盼望借助读经班可以帮助大家建立起每日灵修这样的一个routine。每次上课之前呢，一定要读完了十章的圣经，并且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随堂测验。我们随堂测验呢，现在是在网上进行，我会把链接稍后也发给大家，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些链接在网上来答题啊。并且呢，虽然我们现在都在电脑面前来上读经班，我们也不能够无故的来迟到或者是早退哈。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上课端正态度。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今天的读经。今天的读经部分呢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那这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今天我们会刚好读到它一半的部分。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但以理书。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对西方的历史有所了解，因为大家已经读完了前十章，一定知道说这本书牵涉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问题，牵涉到了很多的帝国和王朝他们的兴衰。这里主要讲到了4个王朝，讲到了巴比伦、波斯、希腊，也是亚历山大国王所带领的希腊王国、罗马帝国。但以理书的一开篇就交代了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请大家读经的时候，读经班一定是带着圣经来的。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了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用神殿中的器皿的几根交给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那地，进入他神的庙，放在他神的库中啊。所以根据推算历史呢，就知道说这一年是在主前的605年。大家现在已经读了但以理书的第前十章的内容，应该有这样一个了解说，在但以理书的前六章里面呢，主要在描写一些历史事迹，就是在描述一些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而到了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开始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翻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哈。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哈。所以说，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但以理书的结束，你所读到的一直是一连串的梦境异象，以及神对但以理的一些启示。这些梦，并且呢，借着但以理对这些启示的传达，来告诉说这些梦、这些意象代表着什么东西。所以说呢，但以理书的前六章呢是讲的是历史，后六章讲的是意象，这分割的非常平均。6章和6章，意象呢是神向但以理启示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以前王牧师也说过，有一种说法说的非常好，就是但以理书前六章讲的是历史中的意象，包括了像巴比伦王做梦啊，但以理书给他解梦啊。第五章上面讲到了墙上写字，但以理来解释，年迈的但以理来解释这是什么什么意思等等啊。而后六章呢，讲到的是意象中的历史，他讲的都是意象，都是梦境，但是呢，在这梦境里面所启示的是以后历史当中会发生什么一些事情。所以说，对但以理书的分段非常的直接，就是可以分好，根据正好可以分成两段，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历史部分，后半部分呢是意象部分，就是但以理书的一个分段。但以理书的写作呢作者没有问题啊，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大概的写作时间呢是主前530多年，也是波斯王古列登基之后不久的那段时间。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也有耶稣有引用过但以理书的一个部分，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说，我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证明了说，在新约里面，耶稣也为但以理来写的这卷书来做这样的见证。整个但以理书的，如果你把但以理书里面读完了以后，你会一直在讲的说，但以理书 一直在讲国度，国度，而且呢，他所讲的这些国度都是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些都是外邦的这些帝国哈，这些国度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兴衰更替，他们兴旺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哈，但是呢，都会变为衰落败坏。而在这其中呢，唯一不变就是至高者一直在掌权，那一位做宝座的王一直在掌权哈。但以理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在反映着这一主题，那整个但以理书的主题呢，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及神掌权。那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国度呢，他没有讲到犹大国，没有讲到以色列的国，他主要是讲的是外邦的国度，刚刚讲的这些历史帝国里面都是外邦的国度。但以理书的主题经文呢，在第四章里面所讲到哈，讲到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其卑微的人掌国权。所以说整个但以理书里面谈论的是巴比伦，是波斯帝国，是亚历山大帝国，是罗马帝国等等，神的这些人的国中掌权，他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只有耶和华才是历史的主宰，只有神的国才是那么一面。那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对于如今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读这本2000多年前所写下的书卷，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神不光是在这些国家的地主这些国度当中，当今的这国度当中掌权，神呢也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掌权。如果我们在读完了这个但以理书之后，我们有对神产生这样的敬畏的心，知道说神他是一个完全掌权的这位神，他不光在国度上面掌权，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掌权，并且呢，我们知道他是如此的爱我们，给我们赐下各样的福分，让我们领受神的丰富，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的倚靠信靠的话，这就是读但以理书最高的目的。如果我们在但以理书里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那我们读经就达到了目的。但以理书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与其他的旧约书卷不一样，它不是都用希伯来文所写，而其中从第二章一开始到第七章都是用亚兰文所写的，那其他的部分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所以说差不多一半的部分都是用亚兰文所写的，这是旧约当中用亚兰文记述的最长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在之前也有几卷书里面有少数的亚兰文来记述的，在以斯拉记里面有两章多的文字是亚兰文所写，在耶利米书和创世纪中当中有一节或者是一个字是亚兰文。亚兰文呢，它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从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老家亚兰文向南流行到了叙利亚里的全地。说亚兰文的叙利亚的城邦在西元前大概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呢，被亚述人毁灭的时候，城中的很多的居民就移居到了亚述王国的各个地方，所以呢，这就大大的推动了亚兰文的传播。因为亚兰文要比古代近东的其他的任何语言都更容易学，所以呢，最终亚兰文成为了闻名世界的一个国际通用语言，成为当时很多人都在讲的这样一个语言。所以说你在旧约里面看到说，经常会有亚兰文进来，并且成为了新巴比伦帝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亚兰文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呢，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圣经当中有些部分就在这里，比如说但以理书是用但以理书的一部分，一半的部分是用亚兰文著成。再说亚兰文的巴比伦帝国统治下面的官长，就像但以理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是为波斯人所工作的人，就如以斯拉，都是能像用希伯来母语一样自如的用亚兰文说写的。所以说但以理书清楚地表现了作者双重语言的能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一个特点，但以理书的特点就是在虽然现在我们的但以理书被分为大先知书，分为先知书书卷里面，那在希伯来语的圣经里面呢，但以理书并非是归于先知书。大家知道在希伯来语圣经里面呢，旧约圣经被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 Torah， 就是他们的律法，然后中间呢是他们的Prophets， 就是他们的先知书的部分，然后后面呢属于是圣卷， 那单一领书呢，是出于剩卷的部分，就部分的 the writings，就是因为但以理呢，并未蒙召作为先知，并未蒙召做先知。他虽有先知的这样的事工，但是他没有先知的这样一个职分。刚刚讲到说，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一个信心一定要知道说，但以理书是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就但以理书大概是旧约里面引起争论最多的书。这里面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今天我们不会读到，但是在旧约在后面讲到他的他做异梦来对，在讲到未来的预言的时候，实在是太精确了，精确到这个王他在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这个帝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非常精确的表达出来，这让许多的人都觉得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说这一定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后来的人把这东西写出来了，并且呢。就假装说这是但以理的预言，这个问题就在于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人的理性？我们如果按照人来说，读到这个东西，发现说哦，这些东西在发生了，后面几百年发生是如此的精确，那我们理性的话，是很自然的会想到说，是不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再记录这种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理性来判断神，用科学来证明神，在当今的。自由派神学当中是非常泛滥的。第二方面呢，他们觉得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说，但以理书引起争论呢？我们觉得圣经中记载由于历史事件有一些的出入，根据目前考古学所得到的历史来判断圣经的，来判断真实性的时候，发现说这上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呢，好像跟我们所历史考古所发生感觉到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慢慢来给大家解释啊，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历史为什么会同。是这样子，而我们圣经记录为什么是那样？对。第三个方面是，他们觉得文字当中，你如果看原文的话，这个文字当中呢，掺杂了少数的波斯文和希腊文。你觉得说，波斯文和希腊文应该是后面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才带进来的这样的文字呢？是比较后期的文字，不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王国的时候所运用到的文字？所以说，这个应该不是但以理所写的。我在查考这个但以理书的写作背景的时候呢，也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有的人说为什么觉得说这个但以理书不是在主前6世纪所写的，而是在主前更靠近更后面的时间，大概是主前一二世纪的时候所写的，是说因为他们就好像说在这里讲到说但以理书没有分为先知书，而是分为圣经，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没被分为圣经，是因为。在旧约部分，这个这个先知书的部分呢，在主前2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封卷了，已经 close。就说后面写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人，他没赶上这个时间，所以他就没赶上这个被归纳为先知书的这部分，而只能会被归纳于 writings，which 这个 writings 呢是在大概是主前150年左右close。所以说在大概这个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50年到主前200年的时间，这是他们的一个推论。而这些推论呢，是一个非常的，他们觉得是非常合乎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推理，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是出于一个不信神的角度，不信神的人的一个角度来理解这种书。其实呢，不过这些争论呢，都是有很合理的解释的。当时呢，比如说在波斯文和希腊文的问题，在写作的当时呢，也是有波斯文和希腊文。这波斯文、希腊文不是只有在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的时候才有，对不对？波斯文、希腊文他们都有很长的历史，那个时候就有波斯文、希腊文。那如果你先入为主的就有这样的判断说，只有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你想象帝国的时候，这些文字才有影响力的话，那这样一个你如果心里面存在这个不幸的成见的话，那么怎样都无法说服你接受说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争论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这是以前王牧师所举的例子。我们对圣经它真实性的一个接受，我们常常呢需要历史的查考部分的来支撑，我们才会接受。比如说，给大家举上一个赫人的例子，赫人在圣经里出现过很多次，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他是大概分布在乌尔，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经常与赫人打交道，但是呢，直到100多年以前， 历史学家没有任何通过考古学而得到任何有关赫人的历史记录。就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对这个赫人有心里有这样一个疑问，说这个赫人到底是不是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物，还是说圣经上面去杜撰出来这样一个人物，有这样一个读取。那这样一个事实呢，一直到100多年前，在土耳其这个地方挖出了赫人的历史人物，并且很多很多的历史人物，证明了这些赫人呢不光存在，他不光是一个民族，他们甚至是一个帝国，他们出现很早就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在那个时候强盛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打倒了那个古巴比伦帝国。古巴比伦和我们现在这个巴比伦帝国不是一个比，我们在之间相隔了大概1000年的时间。后来呢，建都在了土耳其，在有了这些历史的证据之后呢，现在大家都开始承认赫人的存在，但是在出土之前却没有人承认他们的存在。相同的哈，我们对历史的了解都是，如果我们都是建立在我们如果看到了这些历史的证据，这些记载的证据才去相信的话，我们是无法真正的相信啊圣经当中什么记载。比如说拿中国的历史来做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的历史记载，开始记载中国的纪年开始是在周昭共同，也就是在主前800多年时，中国有了明确的纪年。而在圣经当中，当时的历史记载是通过巴比伦的这样的泥板，这同样的时期是通过这样的泥板怎么记录，通过翻译当时的记载来简单的推算出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当然，这些我们只能通过一点点的技术来推算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完全的不够的，完全就从一个小孔里面来看一个整个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说，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却有人觉得说，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答案，并且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圣经当中不符合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历史上面明明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圣经上面明明是什么什么。那圣经明明不对，你们为什么要相信呢？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我们通过一点点的信息得到了对历史的了解，比圣经上面所记录的更加可靠。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所克服的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你知道说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所启示的应该是神纯纯无误的话。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就巴比伦的泥板。你想，一共就发掘出来这么多泥板，只有有限数字的泥板，每个泥板上面就只有这些有限的记录。我们是不是就认定我们通过这些有限的记录，就了解了当时历史的全部呢？你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在这个时候，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读经，大家一直都要上读经班，我们已经上读经班上了很多年了，上了很多年了。那我们读经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何西阿书也是我们在单一读书之后将会读到一卷书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都会，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去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我们就读经班的目的呢？读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借着读经读圣经更加的认识神，每一天更加的认识神。人对神的认识呢，是出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真理，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对客观真理的反应。客观真理呢，就是神的启示，也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圣经。主观的经历呢，是每一位信主的人对神的个人的体验。我们主观的体验，由于我们所每个人所经历的不同，我们的背景的不同，我们的时代不同，我们主观的经历会非常非常的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客观的真理就是不变的，就好像太阳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的人觉得它非常的温暖，有的人觉得它非常炙热，有的人觉得它好像快要烤干了。但是太阳不用什么，一切个人的经历呢，必须经过圣经的对照。当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太阳光的感受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太烈了，或者觉得它不够温暖，这经历与圣经的启示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经历来接受圣经的启示。这是我们每一位读经的人心里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并知道说我们自己，如果按照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解释，按照自己的情绪来理解圣经的话，我们常常不能走。我们只有相信圣经所讲的，它是纯纯无误的话，就是不会有错误，就不会真正的认识神，这个圣经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他也是永不改变的神。当年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大卫所显现的神，像他们所讲话的神，也是如今像我们这个神的话语来讲话的神。认识神的目的呢，不是来积累一些知识，让我们好像可以更多的这些文字上面的这些认识、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啊，某种学问，增加知识。认识神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加的心灵里面与神的信任，与神交流是 point of view。增进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根本的目的。那神与人之间的原有的关系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关系呢，因为人类的犯罪，心里失去了，人类因为有罪，变得不认识神，也不爱神。若要与神同心的话，首先，你除了信主就进了这个门之后呢，我们更多的、不断的、更多的借着读经来认识神，借着读经祷告。这就是与神的团契，更多的认识神。我们越多的认识神之后呢，我们越多的爱神，就越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设下的旨意是如此丰富，是如此崇高啊。那因此之故呢，一切认识神的追求，一切对神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很追求对神学的研究。这圣经里面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话什么意思？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意思？都应当以增进我们和人的关系为目的。如果我们读经，我们对圣经研究到了最后，我们并没有增加我们对神的关系的话，那我就读错了，我们的目的就读错了。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反而退步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反而有变化，那就违反读经，违反认识神的初衷。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真知识呢，会让人谦卑，而假知识、积累起来的知识呢，不只会让人骄傲，骄傲是神所要的。真正认识神的人会更加的谦卑，自己与神同行，而不会因为知识增加变得自高自大。人若变得骄傲，就当然是警觉的，我就要说这个我的问题在认识神的这条路上已经有偏离，需要被矫枉。好，我们再回到大卫的书里面。当我们讲到说大卫里他没归于先知书，甚至大卫里他没有被蒙召作为先知啊，这在前面虽然大卫里书是大先知书，在前面呢四位以赛亚、耶利米、希节这三个先知呢都会有被呼召。以赛亚被呼召作为先知，当时在圣殿里面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这个被蒙召。耶利米呢也有蒙召做先知的这样的经历，在第一章里面讲的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的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的圣号，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已经有这样的先知的这样的蒙召这样的职分。以节呢也有被蒙召做先知，对不对？他看到四方的异象，神借着看到异象来呼召他。但是呢但以理书里面并没讲过但以理有蒙召做先知。但以理从头到尾他都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个宰相，他无论是在巴比伦就像后面的波斯的王公民都是做政治家。但是呢我们把但以理书归于先知书也是有道理，因为但以理他虽然没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先知的事工，他有先知的一个 ministry， 他有 mission。 神将解梦的这样的智慧赐给但以理，就是他做异梦看异象，让他成为神的话的出口。弟兄看到说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跟立下和他的朋友们立下了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这样一个形象。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但以理和他朋友的事情，这都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些事情，显出了但以理对神是极为忠诚。我们记得第一章里面但以理不吃王膳，因为他不愿意祭拜通过偶像的食物来玷污自己，更记得他抗拒亡命每日照常在对着耶和华上祈祷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以理这三位朋友呢，他们因为不去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所造的这样一个神像，就是不肯来向他们来敬拜的时候，就被丢到火坑里面，烈火坑里面去，火窑里面去，但是也没有被烧死。他们的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事情，对我们读经的这些人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现在进入呢但以理书的一个读经的部分，请大家首先翻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但以理书实际上我想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种书，很多的在教会的儿童部的那些小朋友们都知道但以理书里所记录的事情，都知道Lion Den那个狮子坑的事情。像旧约里面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记得，比如说诺亚方舟比如说约拿先知被吞到大鱼里面去了，然后但以理被Lion Den，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事情。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实际上呢是记载了一个预言的实现。其实呢先知以赛亚在将近1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如大家还记得在历史书的部分，在列王记下，我觉得大家可以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20章16到18节里面讲说，西西家的王呢，他本来要死了，然后呢，他通过祷告求神延长寿命呢，就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的使臣来到犹大国，西西家就想他展示一下，向他炫耀一下，就让他们展示了他的财宝、他的军器等等，他们带到他的财宝的库里面，他的军器库里面就向他展示。在这个事情以后呢，以赛亚先知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的。而新加被比赛亚的回应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月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这西家当时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未来的事情，只要在当时在我的治下，这个南国有这样的一个太平稳定的情况，那就够了。那在这里讲到说，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大家看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宗室是什么？宗室就是王宗贵族里面，王的后代里面过去这样的人啊，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的。所以说，这个应验了在当100年前先知所讲到的，你们这个西家后代里面必定有人会有去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当太监。然后呢，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讲到说，要选这些年少的，年纪要轻轻的啊，并没有残疾，并且呢，对相貌也有要求，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啊，并且呢，知道有这些特点的人呢，以后可以立在王宫里面的啊，就是说要教他们这些外邦的文化，教他们加勒底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王国所在的地方，加勒底的文字和他们的言语，所以呢。并且呢，王对他们非常的好，说觉得他对他们都非常的好。王派定要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用的酒呢，每日赐给他们一份，让他们三年的时间，让他们吃喝王一样的东西，吃的一定非常的好哈。好满了3年之后呢，让他们考试，然后通过这个考试的选拔出来的，出类拔萃的人呢，就可以站在王的面前势力来侍奉这巴比伦。那。整个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呢，这个经历呢，就是讲到说，但以理和他的这三位朋友呢，他们不愿意来吃，巴比伦王来所赐这个饮食哈，免得来玷污了自己。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饮食呢，曾经被祭为偶像哈，并且有这些严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吃这些。这外邦人他们里面所吃，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就其他一些东西吧，一些不吃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来吃，所以说呢，他们就向负责此事的这些太监长提出这个请求。 我们在我们稍后再做到这个部分。我们先看到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一个叫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他知道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伯利亚，这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啊，都是和神和耶和华神有关的名字。但以理他的名字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赐恩典，耶和华赏赐啊，耶和华赐恩典。米沙利的意思是说有谁能像我的神一样。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是我扶持的帮助。那这个时候到当来到巴比伦帝国，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去被改名了，这都被改为了异教的名字。亚伯亚但以理被改名了啊，伯提沙撒。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伯提沙撒就是巴利，伯提是巴利的意思，就是那个外邦所那个所敬崇的那个假神，就讲巴利所宠爱的。哈达尼亚呢改作沙德拉，就是日神所光照的，沙就是那个日神。米沙利改为了米沙，就是说谁能像女神沙克一样啊？亚撒利亚呢改变他改名成了亚伯尼哥，亚伯尼哥也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异教的一个神的一个名字，火神尼哥啊，火神尼哥的忠实。就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不但要让他们在饮食上面有所改变，并且要让他们在从名字上面就改变，要让他们来接受这样的外邦的文化。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四个人并没有拒绝被改名，但是呢，刚讲的说他们却拒绝了白痴王善。我们稍微来停一下，来想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吃这些饭会玷污自己？为什么吃这些饭会玷污自己？为什么？全部想想说，为什么只有这四个先生呢？就讲的说，这四个人来提出抵抗，都提出不愿意来吃这些饭。你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个被掳到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侵略国家，掳到一个强盛国家，在这个极其强盛的巴比伦国的王宫里面，这些王愿意来把他自己所吃的这些王膳来分给我们所吃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对不对？也许我们来顺从这个王的这个命令，然后吃的话，以后会有荣华富贵，会以后非常飞黄腾达的未来来等着自己。那如果不吃的话呢？你不讲，弥撒王这样一个这个外邦的王，他非常的凶残，也非常的严厉啊。他可能他随口说一句话就可以要我们命，就可以让杀死我们。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选择了放弃自己，放弃坚持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使命，就是应该进入来转向来选择来吃的那个方向。但是这四个人，但以理和其他的朋友，这三个人，这四个人并没有选择做这件事情。那首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吃这个饭？觉得这个饭会玷污自己？因为呢，那个时候这些饭食呢，都是曾经用来祭拜这些外邦的偶像，这些假神的哈，并且呢，这些酒呢，都是曾经用来浇奠这些假神的。这些酒呢，他们会倒在地上一部分，来表示对假神的一个敬拜、一个浇奠。但对但以理来讲呢，这些会玷污自己，并且呢。我们知道说，根据以色列人，根据神所颁布的律，他们所吃的东西是有规定的，不吃猪肉，即便是他们吃牛羊肉呢，也是要把水放干净的。但是到了别的国家，没有人管你那些，别人他们文化里面吃什么东西，你就必须要跟你吃什么东西。但是为什么别的人没有特别这样做？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也体现出了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对神的这样一个对神的这样一个忠心的。那在这个讲到说，他们就立志不以王的善和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然后还在想那个祭司长，就像太监长啊，就讲了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那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啊，就照你所看待仆人们吧。 过了十天呢，他们只吃素菜，只吃水汤。然后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那些用王膳的一介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我想那个时候可能肥胖也是个表扬的词哈。于是呢，鬼饭吃了去拍他们用的膳，饮食的酒给他们素菜吃。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看到说，这是讲到说，但以理在太监长他们面前蒙恩哈，我想这个太监长实际上，在但以理面前的话，也是他们也是非常害怕，因为太监长一句话，他们不愿意奉王命来吃这些王膳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以及他们的命就明白，他们也是非常的害怕，但是他们信念有着对神的忠心。这就是什么中心呢？神就给他们开路，让他们蒙恩，让他们在太监长的面前蒙恩哈。神在他们害怕的时候，就给他们开路。这些人，但以理这些人呢，他们阿门神的律，不以王膳来玷污自己。那神也阿门他们的心，阿门他们的心智，给他们开路，让他们在管理这些人的这些管理的人面前呢，可以蒙恩。也他们吃的是素菜，喝的是白水，就长得和这些吃王膳的人一样，应该长得比他们更好。他们非常的信神，非常的爱主，这个是一个表现的淋漓尽致。那这个不食王膳的人，这是一个这个第一章它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说讲到说这是一个勇气与信心的见证。这四位少年人他们坚守着对神的忠心，坚守着对信仰的原则，结果呢是蒙神的保守，获得最终最终的胜利。他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只是读一下经文，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情况一定是比现在更加的令人感到惧怕，更加的感到这样的非常的有压力。这些但以理这些人被掳至巴比伦，生死抛在别人的手中，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因为对神的忠心，比个人的利害更加的，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的重要，因此坚持自己的信仰。在如今的社会，在现今的社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的原则，我们信神的原则，我们对神的忠心，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要我们所行的事情，常常受着我们周围的文化，受着我们的peer pressure， 受着我们如今所面对的在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考验。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怕个人的利益受阻，怕我们在人的面前显出我们的不一样，就与人妥协了。我们每妥协一次，就是对自己的信仰做了一次不好的见证，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是失去了一次体验神的信实的机会。久而久之的呢，你失去了见证神的能力，做了一个没有见证神能力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悲的一种事，非常的事情。就是说，神经的但以理这些人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有信心和勇气，就算我们遇见再困难的情况，神也一定会照应，一定会保守保持。最后，在最后的情况，让人最终得胜。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内容呢，就讲到说，尼布甲尼撒哈，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呢，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让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旁边的人都叫来，告诉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心里很烦乱，要知道这些东西这个梦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代表着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却忘了这个梦的内容。他所叫的这些人呢这些加勒底人呢，就用亚兰文的言语对王说王啊，你万岁啊，如果你把这个梦的内容告诉我们呢，我们就一定可以把这个梦的内容这个解梦的内容告诉你。但是呢，你们讲一撒谎，这个梦的内容已经忘了。说梦虽然我已经忘了，但是呢，你们还是必须要给我把梦讲解清楚。那如果不讲解清楚的话，你们就每个人都被凌迟哈，凌迟就是被千刀万剐，就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酷刑。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如果将梦和梦的讲解到这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你。那 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通过这个技术可以对这个亚尼布甲尼撒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感觉像一个非常 dictator 的一个非常专制的这样王，他一个人执掌了一个大权，他这个说话行事都是非常霸道的这样一个人。他两次问他的，两次对他王说请你把这个门，这个仆人告诉这个民长的下说，请你把门告诉仆人，他就可以讲解，告诉说我知道你们现在是故意想来拖延时间哈，我告诉你赶快讲，如果不讲的话，你全都要被杀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王愤怒的大发烈怒，吩咐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个命令就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掉巴比伦的哲士，被但以理听到了。但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用婉言向他来询问他说，主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况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进去以后就求王宽限，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他。那这个时候但以理做一件什么事情？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第十七节啊，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还是那三位好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了一个临时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祷告会，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那当我们向神来祈求，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了。所以说接着就讲到说，这奥秘的事在夜里在夜间异象中就向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啊。但你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称颂神的，称颂神的名吗？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可以来到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的面前了，把他的梦来告诉他。但以理来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在向王来解释他所梦到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呢，他先就向王来说了一件事情，在第27节啊，但以理在解释这个梦之前，他说了什么呢？王所问的那些奥秘，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人，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这位天上的神呢，他也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一个讲尼撒王，你的梦，你的床上的能力和意象是这样的。在他讲这个梦境之前呢，首先是向你讲尼撒王宣告说，这个只有一位神可以来讲解。然后但以理向他解释说，胜利的四个部分呢，代表四个国家，巴比伦王呢就是那个金头，以后呢将有三个国家接着来兴起哈。接着兴起，金头、银胸、铜腹以及半泥半铁的这样一个角哈，并且有一块被人手砸出来的那种石头打在这个半泥半铁的角上，将整个像砸了粉碎，而这块石头呢，后面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后面单一里接着就向民长撒来解释说，这个所讲的这个金头、银胸、铜腹以及这个半泥半铁的角呢，是代表四个国家。巴比伦王就是那个金头，后面那个银胸呢，是后面将来想要起来的有另外一个国，这个国呢不如你，并不是说这个波斯帝国会不如巴比伦这个帝国，而是讲的说这个波斯王呢，他不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专制，他一个人独享王权。那个时候我们后面会读到说，波斯帝国它是个非常法治的一个国家，即便是波斯王他立下的法，他自己也没法改变，我们后面会读到。那块打碎大象的石头呢，代表神的国，代表是神的国哈。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立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巴比伦王听到之后呢，他有个反应就是什么？当我们来忠心来为神过见证的时候，他能反应什么？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称颂但以理的神，说他成为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就是显明奥秘神通。所以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金头银胸，这个还有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同腹金头银胸同腹以及半泥半体的这个角盘的代表，金头代表巴比伦，后面呢马代和波斯帝国，接下来呢是希腊帝国，后面是罗马帝国，代表这个四个帝国。那打碎巨像的石头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讲到什么呢？你想到说，如果我们如果像但以理一样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讲一下，自己做了个梦，自己都忘了那个梦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怎么可能我们知道你的梦是什么，并且能够解释出来呢？但是呢，但以理知道说，如果对神有信心，不可能的事也可能变为可能，也会变为可能，就是可能。并且呢，在这样的事情过程当中，会在事情当中来做了美好见证。巴比伦王他自己都忘了他的梦，别人怎么会记得呢？但是呢，但以理向叫他同伴一同向神来忠心的来诚心来祈祷，获得了神的启示，这样呢得到了巴比伦王的尊重。并且呢，这个梦的内容呢，显示出了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主题哈，显示出神才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国度的兴衰兴旺都是在神的手中，唯一成全的是神的国度，无论是圣经是巴比伦，是波斯帝国，是亚历山大帝国，是罗马帝国，圣经一时，但是呢，唯一成分的是神的国度。其实我跟你讲说，世上的国除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巴比伦梦的梦。那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要稍微快一点。第三章的内容呢，是讲到说在烈火的窑中，烈火的窑中。这是一个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我经过的又讲了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金像哈，高69宽6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然后呢，他又叫了很多的人来这个演奏这个乐器，叫人听到这个乐器的演奏的时候呢，必须要向金像下拜，遵令者呢，如果有违令的人不愿意来下拜，我们就要被烧在烈火窑里面。那时候所有的人都遵行哈，但是呢，有几个加利比人进前来控告这个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这个大家听了这些，听了角笛、琵琶、琴瑟、笙这些乐器的时候，都俯伏敬拜金像，但是呢，王所派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他们却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呢，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叫人来把这三个人拉来，说：“你们难道你们不愿意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听了这些东西说，必须要来敬拜这样的金像啊！如果不敬拜的话，就立时被扔到烈火里面。”但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这个时候对王讲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您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这三个人面对巴比伦王的怒气和这个烈火的窑，却充满了勇气，坦然的向神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巴比伦王大怒，然后就让人把这个火烧了7倍这么厉害，然后把他们烧扔到这里面。这个火烧到这个旺到一个程度，就是抬这些人的人都被烧死了。但是呢，这三个人呢，却没有在被丢到窑里面呢，却没有被烧死，反倒呢看见有4个人在火中行走，没有捆绑，也没有受伤哈。然后并且尼布甲尼撒讲到说。在第25节，王说：“看呐，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我们听到神子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耶稣基督啊，他是神子，也是人子。在这个时候呢，对尼布甲尼撒来说，他在这个时候他说神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四个人呢，他不像是人，而是神。他是好像是神派来的，好像是 神派来的天使，神派来的使者，到最后的后面的时候来讲的时候，就是神派来的使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巴比伦王赶忙把他们换出来，然后呢，高升了这三个人在国中的地位。他们在换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说这三个人呢，火力无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被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且没有火燃的气味。那么两人在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以克拉的仆人，他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国、何方、何族的人，啊，放逐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之神的，就必被凌迟哈。他的王必成了粪堆。又是这句话，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并且呢，这个时候王在巴比伦城里面高升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这三人。在烈火的窑中间的事情呢，让我们看见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他们在危机时刻所体现出来对神的信心，是一个信心这个勇气的一个最高的表现。他们这个在对尼布甲尼撒说讲的这段话里面，急或不然，这个是信心所表达的最高的表现。他们相信他们神是有能力，一定可以来救他们出来，也必定会救他们。然而呢，急或不然，即便是没有救他们出来，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对神的忠心，不会因此来屈服。这种殉道的精神是信心最好的种子，是真实信仰的这个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表现。人，当我们的人，无论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在现今，在现今的教会，在当时的教会，当我们的人有真信心并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到了荣耀。就像当他们在有真信心在烈火当中来表现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勇气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像尼布甲尼撒，像这外邦的各国地位彰显。好，我们再看看第四章。第四章呢，在但以理书里面，前面六章就好像电视剧一样哈，每一章都是一个故事，每一章都是讲了一件事情，每一章就是一件事情。那第四章呢，讲到尼布甲尼撒，他因为自己的骄傲被神放逐了，让他的精神错乱，在外面有七年时间了，如吃草如牛的君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比伦这个列王，还有这个列表，这个给大家列了一下。你们看到说，巴比伦帝国从兴起从主前626年到灭亡，主前大概539年的这个时间，它的历史长河里面，实际上只是转瞬间不到100年的时间，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呢，巴比伦帝国在强盛的时候，肯定是不可忽视。这个帝国的开始是由尼布甲尼撒和他的父亲拿布波拉萨一起，他们打败了这个亚述人，击败了这个亚述帝国。那大家看到说，这个巴比伦列王在位的这个时间表也在这里，看看呢。尼布甲尼撒他在位是从主前605年一直到主前562年，在位43年的时间。那在他死了之后562年一直到539年就国就灭了，所以这个之间只经历23年的时间。23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换了五个王，实际上是四个王，因为倒数纳波尼乌斯和他的他当时算是做王，但是他没有管这个政事，实际上是他的儿子胡沙萨当时被任命这个摄政。所以这样他们之后死了之后23年换了这么多国王，也就只坚持这个王朝23年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章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话。他首先起来就讲到说，我乐意将知道的神像我的神迹，向我所信的神迹骑士宣扬出来吧。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存到万代的。他讲这个事情是在歌颂神，神像我所行的神迹是宣扬出来。实际上他讲的说，神像我所行的神迹骑士所宣扬出来，就是你看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他是在世上表扬自己。 然后呢，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讲到说，讲到说，有一位守望的圣者呢，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砍伐这树！”啊，不对，刚开始的话，从第十节开始，我在床上的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并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天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在枝上，含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的脑中的异象，竟因为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枝不要再留在地内。用铜圈和铁圈捆住哈，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路沾湿，使它在地上如兽一同吃草。他的心被改变，归为人心，有一个兽心。经过七七的，这个七七呢，或者叫七年。那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就要这个伯提沙撒，就是但以理啊，给他来解梦，解说这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但以理就告诉他说，主啊，这个意思呢，你看见那个树渐长，坚固高过顶天，高过顶天变坚固，这讲的是你哈，你的权柄管到地极。那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将这树砍伐毁坏呢，讲的是说，临到我主王事情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要经历七七，那也是七年的意思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要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从容树，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请你悦纳人的祭祷，你建议吗？怎么样？这是但以理为我们两个撒又一次解梦，对吧？预言这件事情将会发生。那这件事情应验呢，是在12年之后，12个月之后，这一天呢，王就行了王宫里面。那知道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最伟大的君王，他呢？是非常他作为一个君王是雄才大略，胆识过人，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并且呢，他建立这样一个他的巴比伦王国，里面中间有个空中花园是非常有名的，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那这个空中花园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舒服。它这个空中花园的这个城墙上面可以并列行4辆马车哈。有一天呢，他在巴比伦的王宫上面行走哈。看着这个巴比伦城，心里面就充满了自满得意，讲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掀我威严的荣耀吗？”就在这个时候呢，话还没说完，声音就从天降下，尼布甲尼撒有话跟你说，我的国位要离开你了。这个时候，就但以理当时解梦所说的预言要被应验了。这句话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尸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就是鸟爪。这时候他说：“他这时候神的这个预言就得到应验了。他在精神错乱，与兽同居，并且尸草如牛，知道七年期满。这样做呢，是为了要他知道至圣者的人，至高者的人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我们自己骄傲的觉得说这个国、这个王权、这个帝国是我一手打下来的，是我一手征服下来的，这个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这是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的自己就是自己的。直到他讲的这个17节，说七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恢复了正常，心悦诚服的赞美神，就现在尼布甲尼撒的赞美神恭敬天上的。所以说，这事情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是成就越大的时候，一定要去谦卑，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就因此感谢神。一旦卑微的时候，往往都很容易谦卑，但是一旦有了成绩、有成就之后，就常常就用功劳归给自己，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我们讲一下傲视千古的成就呢，我这个时候呢，因着骄傲。这个被神管教， 谦卑是基督徒最有益的功课，也是我们不施展，让我们一生一世的读的是恩典的经。今天的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先读到但以书的1到4章，在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会从第5章一直到第12章。